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下边接着讲，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是指六识皆空，是指我们的六识皆空，而得到空六凡法界。无眼界即是无眼识界限，就没有眼识的这么一个界限。无界限则无有缚，没有界限自然就没有束缚，因为不执着了，它就没有束缚了。无缚顿超十八界，就可以一下超越十八界。十八界者，内六根，外六尘，识随中起，故名十八界。就是说，六根算六界，它的外六尘，眼耳鼻舌身意是六界，色声香味触法又是六界，就十二界。那么六根在对尘的时候要随时起，眼识、耳识、鼻识，就刚才说的。为什么眼耳鼻舌都要加一个识字呢？因为无识他们就无分别。刚才已经讲清楚了，眼睛对色尘的时候必须要有意识随根起用，所以他们火着就是三六，六根六尘再加上这个六识，火着就是十八界。十八界就是这样来的啊。十八界详名为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色界、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眼识界、耳识界、鼻识界、舌识界、身识界、意识界。意随根分别，就是意识随着根分别，因此叫做十八界。前面已将六根六尘讲明，现在讲六识界，再给大家讲六识界。你说我们的佛法多么的微妙，全是人生宇宙与万物的科学啊，分得好细。这个啊，要正敬正德，你们好好的去抓住，归根结底的一天，你们会详彻其中妙理。今天给你们讲啊，你们能听到这个佛法，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佛法在讲解以后啊，我相信大家会得很多受用，因为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来讲六识界限。六识属精神世界方面，就属思想精神方面的了。它所产生的精神活动是从根与尘和合原生而来的。它的精神活动主要是根对尘的各种不同的意象变异而产生的和合因缘，加上识界去分别得来的。凡是产生认识活动，必须内依根，外合缘境，即是尘。就是说，凡是要认识一件东西，认识的活动就指具体产生的一种行业，那么必须是内依根，外合缘。缘呢就是尘境，内依根呢就比如眼根是自己的，称为内，外合缘呢色尘外境，就是色境，就是具体看。比如这个帘子是红颜色的，我们内依我们的眼睛看到它的。外合尘呢，这个布就叫尘，这个帘子就叫尘。那么识随中起呢，意识就分别出它是红颜色的，它是挂帘挡窗户的，就这样得来的。单方面一根或一尘是不会产生认识之因的，单方面一个产生不了认识因子，单根不能生用，单尘不能生用，因为单尘摆在那儿，你看都没有看到它生什么用。单根 你的眼根也没有去盯到某种东西，它生什么用？因为没有沉静去分别，就不能生用。如眼见之物，即是眼根对的色尘，色尘呢，又叫做静，耳寂则生眼识，在这个时候，自然就要产生眼识，随意到，马上眼识就产生，所以称为耳寂则生眼识。就是说，顷刻之间，眼识就助眼根起用，识就是意识的分别，故名眼识界，因此它叫眼识界，眼识界就这样得名的。其他五根亦复如是，乃至十八界中的六识界、六根界、六尘界，都属于众缘和合而生，都是一切因缘和合生十八界的，离缘不生十八界。什么叫离缘？什么叫有缘？这里又要解释两句了。刚才我说，我们去看它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缘起会合，这就是一个因与缘的关系。由于有这个因地的帘子在这儿挂起，那么我们去看它，就是一个根与尘的缘相碰。离开这个缘，他们两个之间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意识界去分别。正因为有这个缘起，举眼一看，缘碰合了，就认识了，就开始分别了。因此一切都是属于众缘和合才产生的，没有缘就不能产生。前面已经讲明，凡属因缘生法，皆非实相。但是这里再告诉你，虽然是如此，一切因缘和合而生，但是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实相，就包括我们的六根六尘，一切都是虚假空幻的，和合幻化的，当体性空，因此当体都是本性之自然之空。所以菩萨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因此菩萨就告诉我们是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乃至没有意识界的。所讲十八界中前五识乃不单行义，若独立分别，如果把它独立分别的话而无分别，因无独立的行能，则无分别的功用。所以我们讲明了这个十八界里面啊，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它们单独是不起作用的。如果说把它们独立分别开来的话，就不会产生任何分别。眼耳鼻舌身这么五识都不会产生分别，因无独立行能的，它们独立产生不了功能作用，没有独立的利用镜像，不可能独立聚成。主要原因是没有功能作用，故前五识不落名言，不起分别。所以呢，眼耳鼻舌身都不能落入名言，就是说不能注入具体事业，造因种，种业的种子，立不了名言，言权之趣，一切行迹之事都无从起，不起分别，它不可能产生分别的。为第六识，只有进入第六识，意识独具了别沉静，分别善恶、色相、安明、计数、憎爱，因此第六识成为轮回之母。那么前五根不起作用，第六识就是意识，就是凡夫分别心识，是独具了别沉静，分别善恶。那么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好坏，总之一句就是凡夫心相，要安个名，记个数，憎恨、 爱等等吧，一切分别心。六十，他就一个接一个，像连珠炮一样抓下去，最后就致使你堕入轮回。堕入轮回之母到底是什么？就是意识。所以我们修行学佛法要先从心识修起。为什么意识致使你们堕落？为什么你们要想出等等违背佛法的事情？都是由于意识所发起的。所以先得放下，先得注入无相之境，基本功就得如此。先得前念已去，后念未生，先得不思善，不思恶，先得万缘俱空。那么要万缘俱空，还得从行上修，业力才不重。不光是从行上修，还要修法。修法就很深沉了。我们这里有一位修行甚好的大德，在这儿坐着听法。他今天就向我请求，他说：“上师啊，我现在修法，我要修四个法。”我说：“要修五个法。”他说：“我第一要求金刚瑜伽圆满法，然后我要修大圆满。”我说：“非常好。”他说：“第二，我要修长寿法，我要修破瓦法。”我说：“非常好。”因为他说的好，他是正知正见，他有了金刚瑜伽圆满法，他能圆满身相，能今生解脱。观音菩萨从来不舍尘劳之众生，何况那么大的法，达到魔都没有破坏的。那么第二，他修大圆满，可以奠定三身之种子，所以今生定能圆满去，智慧圆融，能得到法身，甚至于进入报身的境界。进入报身，自然进入化身境界。但是由于他年近九十的老人，他就必须要修长寿法。他不长寿，他的时间不够，他就怕一下时间到了怎么办，无常到了怎么办，所以就有专门的长寿法。就不只说空理，空过去，空过来，这就是我们佛法的奥妙了。那么只是长寿法，他还怕没有救生把握，还要深度于长江之中啊，还得跨一个最保险的救生圈。他说，万一我这个渡船打翻了，救生圈把我扶起，载到彼岸，因此就要修破瓦法。好了，好像听起来都完整了，但要知道，我们学佛法的人啊，累生累劫，由于业力之重，由于历世因缘等等所别，仅仅是这点法还不够的，必须要修护法，这是不可忽视的。没有护法，就没有人给你保驾，没有人随时维护你，法上不保你，什么都不保你，那么就要具体修一个护法。修护法就有具体的护法方法，事业护法和智慧护法，也就是护法圣和护法圣神。刚才说到这位老人的修持啊，他本身已经是很有成就，但他又这样修，所以令我十分的敬佩于他。护法要分这么几种，事业护法是属于护法圣神，带着烦恼习气的，或者是往昔，或者是今生未了生死，但是他们愿意帮助我们修行的行者。当你的德性修得高，他们可以来帮助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然归坛而收服，一种是招请入坛而安慰，就专门招请他们。就要有修护法的方法把他们请来，然后帮助你的事业， 但是他们是以释迦世尊的教义而行持哈，他们要讲究圣意菩提心、大乘心，要看你是不是为众生的。他们帮了你以后，就要看你真正的是不是为众生做事。假使你不是为众生做事，他们就不愿意帮助你们。同时，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修行修得不好，他们就要离开你。但是，他们既然是事业护法，属于未了生死之鬼神类，私心杂念也是有的，烦恼习气是未断的。他们本来就贪着你的功劳而来保护你的，所以有人惹到他这个主子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要愤怒，要处理的。这就是事业护法的缺点，但智慧护法就不是了。智慧护法是属于大乘菩萨境界，他们只管护持你走入正道。至于枝枝节节的无明烦恼所伤之事，因果所显之业，一般他不管。比如说护法里头有很多种，最大的护法是毒发母和热呼拉，这是密宗护法之王。那么我们的护法还有最了不起的护法，三界纵横的慧基金刚，虽然是金刚，也可做护法修。这位大金刚是释迦世尊的化身，一切护法见到他都要顶礼，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娑婆教主。还有密宗的护法马哈嘎拉，比如大黑天、空行等等，都是护法。那么这些都是什么护法？这些是密乘大乘护法，就是智慧护法。事业护法呢，就不是这些了，就是一些普通的护法神了，如关公、泰山石、城隍，甚至于有些当方土地都要当起事业护法来。但你不要小看他们，管用得很，收拾这些普通心肠不好的凡人是不在话下。还不说别的，只要遇到个鬼找到你，都会被整没。你还要招得住这些护法整吗？因此我们学佛法的人是离不开护法的，不能说是他们整人的，但是我们修行好的，他们会帮助我们。这不是迷信之说，这是我引用大德的教律、教正、教语、教戒、教条、教义来给同学们所讲的。我们学佛法除了修正行以外，还要修护法，同时要修上供、修下施。这里呢又给同学们打断，参与到另外一个位子上了啊。现在法转本题，继续讲。这个意识啊，能使你成就，能使你堕落，一切皆是意识关系。将意识止住，所有一切就止住，终时自无所立。如果说是内根，就是内身根、外沉静都空下来了以后啊，那么中间意识也就不起作用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是意识止住，能将外境空寂，那么反转过来，这里讲的是能将根尘空寂，自然意识不起作用。如一幅画，我举的例子是以纸和颜色通过笔的功用组成的。色在上纸的时候，笔随中间就开始起用，色落纸时，笔也随之而现。颜色落在纸上的时候，笔就随之展现出来它的形体、现象、动作、速度。如纸色皆空无，就是已经没有了，自然空的时候，纸跟色都没有了，笔自无功用，那么笔就没有用处了，就不能画出东西来了。在哪里画呢？ 所以就不能生用。六十之理亦复如是。六十之理呢，同样就是这个道理，能于此空，能于这个地方空寂下来，则自离六凡界限，三善道，三恶道，能在这个境界当中空寂，就不能堕入轮回了，就超脱了轮回，就离去了六凡界限。这里指的六凡界限，即是下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人道呢，是属于上三善道的。人道、天人和阿修罗是上三善道，但是不管他什么道，都是众生。我们的目的是要空六凡法界。前面所讲的五蕴十八界属六凡法界，就属六凡法界管制。六道众生不离其中，一切有情于中所附，就是说所有的六道众生，不管地狱、恶鬼、畜生、人道、天人、阿修罗等等，把它说穿了，都是在这个当中所捆缚起来，轮回当中复捆起来，二重生死永无了期，永远住在这个生与死、死与生转换不停，永远没有了期，因此就称为轮回。今一一无知，今天我们把它全部一一都没有了，照空了，以般若智照证实相之空，则不受生死之缚，就不受生死的束缚了。不受生死的束缚，哪里还有轮回呢？就超脱轮回境界，就进入法性真如、真空妙用的境界，永远不生不死的境界。这就叫做解脱，成就的境界，佛土的世界。